好，我们看以弗所书哈，解释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，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，那么今天当然不大了，在当时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城市，后来教会历史的发展，这里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教会。那么在使徒行传18章讲到，这个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，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去那里，好像之后就产生了。那么负责的人呢，有一对保罗很好的同工，保罗非常好的同工，一辈子都跟他在一起的。后来还有提摩太也去这个地方，保罗在这里的时间最久，这么久的时间，就是那对同工就亚基拉百居拉哈，在这里这么久的时间，又有这么好的同工，不仅是亚基拉百居拉保罗，后来有提摩太，就难怪他很有成就。到启示录的时候也提到这个教会，第一封信就是给这个教会，主称赞这个教会能够做各样的善事，很聪明，很有知识，不过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，所以需要悔改。那么这是一个有名的教会，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教会，那么这也是一个当然现在是没落的教会。那么这是在历史上的一个背景，就是各位可以从使徒行传18一直到20章都有提到他的当地的文化，崇拜月神惹起的纠纷，保罗在那里惹起的纠纷，以及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的一些劝告，那么都是这卷书的背景。另外背景就是你可以看在启示录里面，那个第一封信是给以弗所使者的，那么这是以弗所的教会。那保罗呢，保罗我们等一下在讲经文的时候就会看到哈。那我很高兴能够跟各位一起来看以弗所书，除了这是上帝的话以外，我也希望能够靠着圣灵清楚的把教会的观念跟各位一起分享。好，我们下面就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看起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好，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保罗说他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的。保罗做使徒似乎是引起一些纠纷的，使徒的地位很重要很大。那么使徒，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就看到，使徒是耶稣所拣选的。那么当犹大卖了耶稣上吊死了以后，他们就需要有一个人来补满那个犹大的位置。那么谁能够选做使徒呢？彼得讲了一句话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1节，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，就是从约翰施洗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那么使徒是什么？我们跟两个词分开一下讲。门徒这里没有讲哈，但是圣经常常讲到门徒，门徒圣徒，那是第一节的下半句有讲以弗所的圣徒。那么还有使徒，门徒很容易明白，门徒就是学生，圣徒也很容易明白，圣徒就是一群独特的人，那么就是他们信上帝。使徒比较不容易明白，使徒呢，我们从刚才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话里面来看，以及耶稣在出来工作的时候彻夜祷告，然后从跟随他的人，就这些人已经都跟随他的人， 选了12个做使徒。应该耶稣的意思就是12个使徒就是新的以色列的代表，旧的以色列有12个支派，新的以色列就是教会，是建立在12个使徒对耶稣的见证上的。那么就是使徒是教会的重要的基础，这个基础不是说他们有做多大的工作，12个使徒做的工作不算很多。如果我们在座的，我问一下，请你把12个使徒或者12个门徒的名字讲出来，我想你讲不出来。那么甚至圣经的记载我们都不太知道哪一个跟哪一个是同一个人，而且这12个人都不太优秀，不大出色，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呢？不大优秀，不大出色，有一个卖了耶稣，其他的人有相当多一部分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工作。那么可以说12个使徒的工作和身份似乎都表示耶稣没有选得很好的人，但是就在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到，新的以色列就是教会跟旧的以色列一样，都是在上帝拣选之下成立的，而上帝的拣选不是拣选优秀的，上帝拣选很平凡的。以色列是一个平凡的民族，12个族长是平凡的人，甚至不太好的人。那么新约的12个使徒也不是很理想，他们通通可以说被保罗取代，保罗后来成为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，但是保罗也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背景，他原来是逼迫基督教的。这里都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就是神对我们的爱、拣选和恩典是我们不配的。那么保罗是使徒，他不配做使徒。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他一出来就是抵挡基督的，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改变了，然后他传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，犹太人非常讨厌，所以很多人都挑战他的传的福音，很多人说他不是一个使徒。这我们可以在保罗给加拉太书、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保罗常常在写信的时候一开始都要说他是使徒，不是因为人，他是使徒是耶稣的拣选。比以弗所书还要更清楚的代表就是加拉太书1章1节，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。保罗讲他做使徒不是人，不是人叫他做的，是上帝，是耶稣。然后他后面也讲，我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，是从神来的。那么我们不必一一去讲保罗跟其他的犹太基督徒的冲突了，不过就是一直有人怀疑或者说觉得保罗要不然使徒的身份不真实，要不然说保罗传的信息错误。那么保罗都非常坚定的说我没有传错，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？各位，我们都会犯错，我们很多东西不懂啊。今天叫你讲创世纪，叫你讲使徒以弗所书，我们一定会讲错很多的。我们会犯错，尤其我做牧师要讲很多的道，各方面怎么做父母，怎么做小孩，怎么做学生，怎么见证主，怎么荣耀主，教很多。各位说起来你都要认识一点，没有资格教的，最起码我是做不到的，就是我们做不到，我们远远不够资格。那么有人就觉得你多念一点神学，多读一点书，多有点经验就比较有资格了。多念一点神学，多读一点书，多有点经验是好事，但是我们总要记得我们总是不配做神的仆人，这点要知道。可是 虽然我们应当有这种谦卑，但我们也应当有一种确定，我们谦卑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太多错误了，但我们不能够谦卑到一个地步把福音的真实打折扣了。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吗？我觉得是，可能你们觉得妈祖也是，大家去做好朋友吧。各位，这不是谦卑，这是骄傲，这是打击上帝的话。保罗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但是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，他对该讲的应当讲的，他不但讲，他非常清楚，这是真的。如果有人不听我讲的，把他赶出去。他敢讲这样的话，我不是叫你们都这个样子，但是我希望你们有一个态度，就是你所信的基本的核心信仰，你不可以打折扣。可能有两点了，一个是你应该对你所信的有所了解。那么所以我最近在一个营会里面讲到神，因为我们信的最重要就是神，那么我就大胆的讲了三位一体。我知道很多人听不懂也没兴趣，你讲见证啊，如何吸毒被主医治啊，这大家听，但是比那个吸毒被医治要重要的多的是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我们希望我们有一点了解，而了解的时候，那个最基本的信仰，你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。保罗有这个把握，我是奉神的旨意传讲神的旨意，那我们也要有这个把握。这个跟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犯很多错误要一起并进的，我们谦卑但我们也确定。好，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都有讲他是奉神的旨意，意思就是他这个位置以及他所讲的东西是有权威的。他说过，如果有人不听我们这上面的话，就要把他看成外人。我所讲的有权威，保罗有这个把握。当然，我们需要有把握知道哪些是真的有权威的。保罗在讲婚姻的事上的时候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他也讲，这方面我没有神清楚的指示，只是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。那个话仍然是圣灵感动的，只是他会说，神感动他的，只是讲意见，不是说你一定要结婚或不结婚。保罗在那里说，手术安详比较好，这里我们不去讨论，就是你知道多少你讲多少，那个核心的信仰希望你有一个确实的把握。好，奉神旨意，这个奉神旨意呢，保罗很清楚这是神带领他做传道人，很清楚的神带领他让他知道什么是福音，而整个以弗所书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。这个奉神旨意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花时间讲啊。神的旨意我把它说一个结论，就是神的旨意基本上就是指神的福音和神的律法。神对人的旨意，神对天使啊或者其他的受造物有什么旨意我们就不知道了，我们就不去多猜了。我们很清楚神对人的旨意是一个是律法，律法的总结就是我们要爱神爱人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爱他爱人。那神的旨意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福音，律法是神要求我们做的，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。律法是神要我们爱他爱人，福音是神爱我们也爱人，就这两个缺一不可。福音是恩典，律法是要求，我们都需要。那么保罗奉神的旨意，那么是神爱他，神要他爱人爱神的一个特别的表现，就是专心的传扬福音，专心的传道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呼召，不是每个人神都有这种旨意在他身上。传道人是应该也是奉神的旨意，那么传扬福音的。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母亲，你是一个神给你的呼召是其他方面的，可能90%到95%的基督徒，神的呼召，神对他的旨意，不是要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，那也很好。但有5%左右的基督徒，神是要他做一个全时间传道人，怎么知道？这我们今天也就不去谈他了。保罗清楚一件事，这是总是要知道。我们能清楚一件事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，不是吵架，也不是脑袋的知识。圣灵给我们的感动，让我们知道，保罗知道，这是神叫他做耶稣基督使徒的。有意思啊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，就保罗两个东西总是很强调的，一个我的身份，第二个我的工作。我的身份是使徒，我的工作是传讲耶稣基督或者见证耶稣基督。做耶稣基督的使徒，就是用有权威的话见证基督是谁，基督为我们做什么。所以很多的异端或者是极端喜欢用使徒来说他们领导人的身份，这是不恰当的。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异端说他们的领导人是什么使徒什么使徒的时候，这个领导人还有整个这种教会，所谓的教会常常是把这个人高举得不得了。而一个耶稣基督的使徒，如果是真的，不是高举自己的，他一定是不断地讲耶稣基督是谁，耶稣基督做了什么。那么一个教，如果教会是建立在使徒，教会是建立在使徒的见证，也是教会建立在圣经上的话，教会就应该不断的见证耶稣基督的。好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，他告诉他们，我是保罗，我是谁，我是使徒，我是谁的使徒，耶稣基督的使徒。我怎么会做耶稣基督的使徒？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这个神可以指圣父，可以指圣子，也可以指圣灵。耶稣基督选中了我，神选中了我，那么我做使徒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也是要表示我所写的信，我所讲的话是有权威的。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以弗所的教会的背景，我们也讲了圣徒就是基督徒，就是跟世人不一样的一群人，保罗写信给他们。那么这一群圣徒呢，可以说下面这句话就是圣徒的定义了。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以弗所书有一个观念很强，用的字也很强，不是和合本没有都翻出来，就是在基督里，或者在耶稣里，或者在基督耶稣里，那么或者在主里。那么这个学者说是一种神秘主义，因为你说我现在在教会里，这个我们懂，我现在在你里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孙悟空跑到牛魔王的肚子里面，我们怎么能跑到人的肚子里？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意思？学者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意思，就是这种与基督的联合是很难形容的。我不知道你听贝多芬的音乐，你会不会觉得你在贝多芬里面，或者是你读李白的诗，你会不会觉得在李白里面，就是很难形容。我在你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我们相爱彼此想念的时候可能有，我在这个里面，你在这个里面，可能是就是一种深度的跟某一个东西思想的联合，大概是这样。学者会说在基督里是因着圣灵，信徒信靠耶稣跟耶稣相连的一种状况，在基督里。那么或者是可以说就是跟基督联合，圣徒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 圣徒是因着圣灵跟基督耶稣相连的，这有一点神秘，因为你跟谁相连，你跟耶稣相连，我们又看不到你跟耶稣粘在一起，我们看不到，这是一种我们对耶稣的信靠，对耶稣话语的信靠。一个圣徒一定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跟耶稣相连的，也是跟耶稣因为相连而得到对耶稣更多的爱和信和望。我因为信耶稣，我更加信耶稣，我因为耶稣爱我，我更加爱耶稣，我因为对耶稣有盼望，那么对耶稣就更有盼望，这可以是一个善性的循环。我写信给你们这些人，这些圣徒是有忠心，在耶稣，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，跟耶稣基督相连而忠于耶稣，跟耶稣基督相爱而忠于耶稣，因为信耶稣而信耶稣，就这有点循环了。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是圣徒，我们跟耶稣相连，因为跟他相连得到各样的好处，那么我们就跟他更相连。各位能不能想到一个例子，也许比较容易了解我刚刚在讲什么。这例子就是约翰福音讲的，我们是枝子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就能结果子，这我们懂，问题是你怎么连在耶稣身上呢？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可以经历，那是物质的东西，我们这些物质的人懂，我们怎么连在耶稣的身上呢？各位，这纯粹是一种信心，是一种属灵的关系。如果还要用一个我们比较能够了解的，也是一种话语的关系，因为耶稣是上帝的话，当他的话在我们心中像种子撒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跟他就连在一起了。那么总之，我们希望我们是圣徒，我们希望我们因着信心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因着耶稣的话，我们跟耶稣连得更亲密，常常能想到主的话，常常能体恤主的心，是忠于耶稣。这里用忠心的人，忠心有的时候形容管家，有的时候形容仆人。不过忠心我觉得最容易了，最好的了解是妻子或丈夫忠于他的配偶。我们因为神的爱感动我们，我们跟基督相连，我们对基督有一种贞洁的爱，这恰恰好也是新约旧约包括你我常常缺少的。我们不好意思说我们自己是淫妇是荡妇，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耶稣的单纯喜爱的那种心好像很不足。相对的，各位，上帝对我们的忠心，对我们贞洁的爱就很强烈了。上帝非常爱我们，那个爱我们呢，在圣经里表现的一个方式就是，圣经讲，神是忌邪的神，英文就是神是嫉妒的神，他受不了我们跟别的男人牵手勾肩搭背眉来眼去的，他受不了，他受不了。各位，上帝对我们是很爱的，不仅是表现在怎么爱我们照顾我们上面，而且在表现在他嫉妒我们，他对我们爱那些偶像非常的生气。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那个上帝要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爱，专门的爱，不要去爱其他的东西，那我们在这方面都实在是很需要神怜悯啊。好，第二节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好，注意这个格式啊，保罗先讲我这个写信的人是谁，是使徒，是谁的使徒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。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谁，见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的人。 我是耶稣基督耶稣的使徒，我怎么会做这个使徒的？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拣选。那么这是作者写信的人，收信人是谁呢？收信人就是容易了解的是你们这群以弗所的人。不过我们当然也马上要想到各位收信的人是谁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看圣经，都是写给我们的，不是只写给以弗所或者哥林多的，都是对我们说的，所以也要把它想到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这一群收信的人，希望是对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。写信的是谁？收信的是谁？各位你可以想想，这跟我们中国人写信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写信先写收信的人是谁，最后写写信的人是谁。保罗那个时代先写写信的人是谁，然后写收信的人是谁。那么第二句就是一个祝福的话，祝福的话，这跟我们中国人写信也还算像啊，就是亲爱的陈牧师，这是这晚写完了以后，平安，这应该就是一个祝福的话。亲爱的陈牧师，希望你一切都好，这也是祝福的话。不管是中或者是圣经里面的信，祝福的话在开始和结束常常都有的。保罗的书信也是，这里就是先有一个祝福的话，第二节祝福的话，有的时候在结尾的时候也有个祝福的话。那这祝福是祝什么呢？各位，你祝福人是祝福些什么呢？平安是一个，祝凡事兴盛是一个，祝身体健康是一个，你可以想到很多。保罗的祝福通常都是两个，希望你们得到两个东西，不是健康，是平安啊，他讲平安，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，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这种祝福呢，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祝福嘛，就是甚至说起来就是一个口头禅，就是我们或口头禅就是一个习惯，当然这是好事，可是我们通常是就是说说而已了。各位，你今天还在用祝福的话，当我们碰到人，早上碰到人说早安，晚上碰到人说晚安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大概不会想意思是什么。我自己觉得这种早上早安问安的话或者祝福的话，应该是来自基督教的习惯。看到人我们叫打招呼，西方慢慢的打招呼也就变成 hello 了，跟祝福没有关系了。祝福在圣经里面，旧约新约都有，问人的安，祝人的安，甚至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给人安，就是我把平安给你，我能够给你的平安，现在早上碰到你，我把早上的平安给你。各位，你有平安给人吗？我想我们没有嘛。我们自己今天要去考试，我跟你一样都很不安，哪里有什么能把平安给人？可是基督徒有东西可以给人的。耶稣说，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先问他的安，那一个人如果配得平安就会得到，不配得平安，你给出去的安会回到你自己身上。就这个是祝福，跟祝福相对的就是咒诅。这两个都有一点神秘，就是讲出来的东西把带来好的或坏的结果。那么这不是迷信，我们基督徒是有这样的权柄，我们祝福谁谁就被祝福，咒诅谁谁就被咒诅。我们当然不咒诅，但是我们也求主施行他的公义，包括当人一直不悔改的时候，耶稣也有咒诅的话临到法利赛人。不过这里是祝福的话，怎么祝福呢？希望人得到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恩惠，恩惠就是恩典，恩惠 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这是不要钱的，第二这是一个好东西。好东西通常都要钱，它是不要钱的一个好东西，不做工而得到的，就是恩典。上帝给我们的是恩惠，是恩典，是好东西啊。不要钱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，那么神给我们的好东西是不要钱，是白白的。平安呢，通常讲就是恩惠的结果。人因为得罪了上帝，活在罪恶当中，我们就活在上帝的震怒中，恶人就没有平安。在上帝的震怒之下，我们随时会碰到世人或者整个宇宙，随时在上帝的咒诅之下，有痛苦、可怜、恐怖、害怕、忧虑、担心这些事。但是如果我们跟神和好了，领受了神的恩惠和慈爱，我们就在这个罪恶被咒诅的世界里面有平安，有跟上帝和好友善的那个平安。平安一方面是一种单独的状态，比如说你在一个就在一个很愉快的环境里面，很稳妥的环境里面，比如说你的飞机你起飞了，飞到30000尺的高空，驾驶员广播了，各位乘客非常欢迎你们搭乘华航的飞机，我们现在已经爬到多少公尺了，天气非常的好，状况非常好，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平稳的飞行，现在空服员要开始上菜了，就祝各位怎么怎么样。你在一个环境中你很平安，因为那个环境很好。不过平安呢，可能不是只是一个人在一个好的环境中，平安往往是两个人的关系好，甚至应该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好，这个好就是另外一个字了，叫和好，英文是 reconciliation。我跟神和好了，我就有平安了。我们就跟你跟你老婆或老公和好了，你们中间就没有冷战了。那么跟上帝和好了就有平安，这一切都来自神，恩惠平安是来自神的。愿神把这个恩惠平安，愿父神把这恩惠平安更多的给你们。这个更多给你们是借着我对你们的祝福。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说这个话常常都变成口头禅了，但是我很愿意，我们都很希望我们是能够成为祝福人的人。你要祝福人你自己要有福啊，你要祝人家有恩惠你自己要有恩惠啊，所以你要连于基督，要在基督里，要凭着信心领受他给你的恩典，好叫你能把这恩典分享给别人。而如果你分享给别人的时候，不管是借着传道或者是行道，你分享给别人的时候，那是奇妙了。各位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数学。世人的数学是你分给人一份你就少了一份，我们基督徒的数学是你分给人一份你就又多了，值和量都越来越多了，很奇妙啊。保罗是使徒，写给这些人，希望他们有更多更丰富的平安，从神我们的父。台湾的神明呢，我不晓得跟其他中国地方的比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。我知道香港人的神明多半是黄大仙，就是发财的。我知道有些的神明是很可怕的鬼怪。台湾的神明比较多的是妈祖，对不对？那么中国很多地方跟妈祖相当的神明是观音，这两个出现的形象都比较是母性，比较温柔。那么 但是也很多的神明是很可怕的。当然各位，这两个都是假的了。我们的神比妈祖和观音跟我们的关系还要更深，就是妈祖呢可能是海上女神指点一下迷津，观音我的印象只有说在孙悟空很倒霉的时候就请他帮助，看那个照片看那个画像啊什么都慈眉善目的。当然我们的神是真的，他们是假的，我只是让我们了解。在希腊的神，那些神都不好，对人不好，希腊人很敏感，神明都是专门整人的。我们的神不是妈祖也不是观音，是父，没有母哈，都是讲父。我们的父恩惠平安从神，我们的父他非常的伟大。当我们讲他是我们父而不想到他是我们的母的时候，当然他的父姓里面也带有母姓，他是我们的父是什么意思？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神是我们的父，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从他而来的，儿女是父母生的，我们是他生的，我们是他造的，我们是从他而来的。那么生我者父母，那么当然我们也用父母来讲，生我者父母，养我者也父母，很多时候教我者也父母。我们的神是生我们的，养我们的，教我们的，救我们的，审判我们的，管理我们的，这每一个都有神学上的意思，不过我们就不分析这么多了。神是造我们，养我们，这两个不一样啊。造我们，养我们，教我们，管我们，责备我们，审判我们，拯救我们的。最起码你要知道生养我们。那么这种观念呢，保罗对雅典的人也是这样讲，我们对世人也是这样讲。因为不信主的人，他们仍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，神给他们恩典。好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他生我们。神，父还有什么意思？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就是他的儿女。如果神是我们的父，表示他生我们等等等等，我们是他的子，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像他。因为儿子是像父亲的，我们有他的性情，我们是照他的形象造的。换言之，儿子真像他爸爸，我们真应该像我们的天父，有他的一切美善。这个各位也可以去想很多。父表示他生养我们，父表示我们像他。第三个，如果他是父，表示他的财产将来都要给我们。啊，这个等一下保罗也有讲，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就是上帝要把一切的美好给我们。那第四个呢，如果神是我们的父，也表示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互为兄弟姐妹。那么神的确有独生子，但我们不是他的独生子，我们是他的众子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好，耶稣基督呢，他给我们的那个头衔就是主，他是我们的主。主当然也可以用在父神上面，也是我们生活中一切掌管我们管理我们一切的主。愿你们得恩惠平安从神从耶稣基督那里归给你们。祝福了人以后就赞美上帝，他继续来赞美上帝。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颂赞就是赞美和感谢，赞美。那么我们要常常的赞美上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有非常多奇妙的作为。各位，如果一个做丈夫的天天都在称赞老婆，譬如说啊，老婆你说菜烧的真好吃啊，这表示这个老公有口福啊。 就是好吃嘛，哇真好吃。当我们称赞厨师的时候表示我们有口福，当我们称赞风景美丽的时候表示我们有眼福，当我们听到好音乐拍手的时候表示我们有耳福。我们用拍手用称赞颂赞一个事情的时候，固然是在颂赞那个东西，称赞那个东西，也在表示我们是有福气的。一个常常颂赞人事物的人，表示他常常被这些人事物祝福了，让他丰富了生活，美好了。每天能看这些、听这些、闻这些、摸这些、接触这些美好的，所以颂赞要归于父，不断的赞美他。不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拍马屁，或者是神一天到晚要我们阿谀他。重点是，当然他是伟大的，我们应当称赞他。重点是我们是不是表达出来我们是有福的。哇，我真是好有福气啊，上帝这个恩典我也看到，那个恩典我也看到了。那么这个是一个会有颂赞，就是因为他的恩典大大的临到我们。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那么这里第二次用到父了啊。当然神是耶稣的父，跟神是我们的父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被造的，他是被生的；我们是众子，他是独生子啊。他跟父是同荣同尊，本体相同的啊。但是他的确，圣经用的这个字，他是神所生的独生子，表示他跟父是同等的，表示他把父的荣美显出来。第三节的下半句，他在基督里，这个他就是父神，父神在基督里。你看我们在基督里，父神也在基督里，当然不是指父神有信心，但是的确是讲，你要讲有信心也可以，但是因为他们是平等的，所以不太能说父对子有信心，子对父有信心，或者说父信靠子，子信靠父，灵信靠父和子，这个不太好这样说。但是三位一体的神，父子灵互信互爱，这个是可以说的，互相享受是真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是跟基督相连的，或者说他跟基督相连，基督在跟我们相连，我们才能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就这句话你完全可以讲赞美父，他赐给我们各样福气，但是他说的赞美父，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。就重点是还是这一句话，我们得到福气是因为基督里，我们在基督里，父也在基督里，任何的好处不能离开耶稣。当然我们也可以讲任何的好处不能离开圣灵，因为有一就有三，有三就有一。我们求圣灵让我们常常跟基督连在一起，天父要给我们各样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的，所以你不能离开基督。所以我们也会对其他的异端，耶和华见证人啊，摩门教啊，或者是回教徒，或者是犹太教徒说，上帝的好处其实你们一样都没得到，因为你们不在基督里，你们不知道基督跟父是同等的，你们不承认。圣经上讲所有的福气要借着基督赐给我们。好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天上跟属灵是一样的意思。天上属灵的福气不是表示神给我们的福气没有地上的，没有属物质的。天上和属灵的意思只是在讲这个福气是纯粹来自上帝的。所以说所有的真正的福气都是属灵的福气，都是天上的福气。就是天上是指从神而来，不是指只有将来在天堂怎样怎样，属灵也不是指 只有给我们的灵性怎样怎样，而是从圣灵而来的。神给我们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不过呢，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最基本的的确也是以属灵为主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各位，我从小就会听到这种童话故事，然后就开始幻想，你大家也听过吗？一个小仙女出现在你面前，你做了什么样的好事，所以给你许三个愿望，你要什么？就通常这些故事都没有好结果，就是他所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，不好。那神给我们什么？如果今天神真的出现在你面前，这不是不可能哦。神就出现在所罗门面前，出现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事：你要什么，你可以求。哎呀，我要什么什么，我们当然要绫罗绸缎金银宝石嘛。所罗门会选好的东西，所罗门会选智慧。我希望我们真的有从主来的智慧，使我们选到智慧的东西。神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专心的爱主。真的物质上东西神一定会给我们。我说这话不是我没有钱不能给你钱，所以只好说我用属灵的祝福给你。但的确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先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。那么如果有一颗善良的心领受了神属灵的福气，物质上的东西不会缺乏的。但是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呢？物质上的东西的确是次要的，比爱神的这个心而言的话是次要的。当然我们爱神会有物质上的成分，神虽然是灵，但是爱神一定要有爱人的行动，爱人的行动里面一定有物质上的对人的帮助。我没有否认物质上重要，但是那个爱人的心，爱神的心，那个纯洁是属灵的。我觉得我再一次说属灵，那么读经祷告爱神这些看起来抽象的东西仍然是我们应该有的基础。好，神给我们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？第四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，又是在基督里。你就讲神拣选我们就可以，他说在基督里，就是神的拣选一定跟基督连在一起。我们要得到上帝任何的好处，一定要有信心跟基督相连。那么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，神也在基督里，或者说因着基督神拣选了我们，因着基督的工作神拣选了我们。这个讲的就比罗马书第九章还要更强烈一点，但是是一个思路。我也简单的说，我们拣选任何东西都是因为它好，上帝拣选我们就不是因为我们好，就是上帝定义要拣选我们就是了。那么罗马书第九章是说我们还不好的事，还没有好的时候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神就拣选了一个。那么我们还没有我们的时候，神就定义要拣选我们。然后在罗马书第五章三次讲到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还做仇敌的时候，还软弱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，就拣选我们。一个是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他就拣选我们。二，我们什么都不好，他就拣选我们。就是上帝的拣选是非常奇妙的，这些都表示说我们是不配的，没有理由拣选我们，神就拣选我们，我们就应该很感谢。世界的拣选都是因为这个东西好，上帝的拣选不是被拣选的东西好，是拣选者的旨意，他就是要选我们。这个拣选这个观念是重要的，在新约旧约，包括神拣选以色列人，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，都是重要的。 那么这个拣选跟预定论常常连在一起，那么我们不要想到那些难的，我们想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好，上帝就是定义要爱我们，就拣选了我们。但是我们不好被拣选，拣选了以后我们就会好。我们不是好人蒙恩，但是我们蒙恩以后就会好。所以信心一定要有行为，蒙恩的人一定要结出果子。我们不好，连我们还没做任何的事，还不存在，神就拣选我们。可是在我们被拣选了以后，就要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那么在他面前也仍然是在基督里的那个意思，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，我们跟上帝连在一起，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。当然在他面前也是对的，就是上帝看我们越来越圣洁良善，这是神从称义最后使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现在披上基督，我们将来有基督的内外都有了。神会在拣选我们之后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不断的在这一生里面借着他的恩典炼净我们，使我们将来在他面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个圣洁没有瑕疵，各位当然也记得，就是以弗所书后面有讲的，那么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7节，没有瑕疵，那里讲到丈夫，基督对教会，丈夫对妻子，那么使我们圣洁。我再一次说，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观点不一样。一般观点是你圣洁没有瑕疵，你美丽我拣选你，然后跟我在一起，慢慢慢慢被我折磨的就越来越糟糕了。神是我们不好的时候拣选我们，然后我们跟神在一起，慢慢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好了。那么这一点希望也是基督徒这样，我们彼此的相处能够使别人越来越好，自己也越来越好。